这个星期较后时，布林肯将会前往阿拉斯加参加备受瞩目的美中二加二会谈，奥斯丁就将会前往印度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。观察人士注意到，美国先盟邦后中国的亚洲外交战略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在和中国交锋之前，务实和盟国的关系，共同面对北京这个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的考验。毕竟在亚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，华盛顿的压力有几大呢？美国亚太盟邦众多，联合抗中局面能否形成呢？中国在亚洲看起来似孤立，它的地缘政治优势在哪个地方呢？南韩韩国大学政治系的外交主任金真浩评论，这次美韩之间的二加二会谈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面。美国在这个地区由亚太战略主导的大背景之下，同日韩的同盟合作议题亦都会趋于广泛。金真浩说，第一，大家看到地缘政治的主要意义，因为美国对于亚太战略的重视，美国一直强调美日韩关系的重要性。这些就是说，美国在亚太战略之中，为了地域安全需要三国同盟之间的合作，这些可能扩大到亚太和南太平洋地区有些部分的接连，这种连接也是存在包围中国的战略的目的。全世界美军最多的地方是日本，可能南韩的基地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，而且离俄罗斯和中国很近。在美国在全世界的战略之中的亚太战略之中的同盟合作当中，也可以看出传统和现实政治的重要性。因此这次的访问之中包含了同盟的价值观、人权、自由、民主、安全，亦都包括经济、科技等一些因素，和其他内容都会存在。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认为，这次美国和日韩的二加二会谈说明拜登政府积极修复同盟关系。杨中美说，拜登上任之后改变了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的政策，重视同盟的关系，而且很重视亚洲问题，因为他们将中国定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。国防部长和国务卿访问日本，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新总统上任就派出这么高级的官员去到日本访问。大家看到已经进行了的二加二会谈，并且发表了联合公报，第一次指明了中国，对中国进行谴责，表示要加强同盟关系，在东芝南海和南海等等的方面针对中国进行合作，针对中国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就是进行对抗。这些是第一次对中国指名道姓地进行谴责。另外一点，日本亦将尖阁诸岛，就是中国的钓鱼岛问题再次提出，再次确认了日本和美国的意图。美国表示坚决支持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履行责任，但同时他从日本防卫官员的例行公开谈话当中确认，日本同时亦都好担心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之后，将日本作为第一线同中国对抗的角色推出去，日本的利益亦都会有好大的损失，亦都有风险，亦都是好大的担心，亦都有这样的意思。金真浩认为，美国在亚洲可以通过加强同同盟之间的在安全、经济和科技领域里面的合作，对中国施展压力。金一浩说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通过管制日本的方式压制苏联和中国、波韩等亚太地区，日本的位置很重要，包括北方第四岛的问题，也都包括钓鱼岛的问题，连接到台湾，台湾再连接到菲律宾、东南亚，譬如美国和日本、南韩，也都包括台湾部分领域合作的话，中国往太平洋发展的可能性并不大。这些就是安全因素。第二就是经济科技的同盟关系合作，半导体高科技方面，美国尽量控制技术，不给它流入中国，这种情况看来压制中国的科技发展，令到它发展速度降低，将民主价值观、自由平等、人权内容加入去的话，他们认为中国也都可能会有变化，也都有可能拖延中国向前发展的速度。这两个来看，就是安全因素、经济因素、科技因素，这些内容上同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加强是很重要的。从中国的立场来讲，这些是对他们非常大的压力。不过杨中美指出， 美國在亞太地區雖然同盟多於中國，但同盟關係並不牢固，大國政治之下，小國給予本國利益，更多的就是尋求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，而不是選邊投靠。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各國經濟聯繫緊密，這些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同盟關係是一個大的考驗。楊中美又說，目前美國主要有五個盟國，就是新西蘭、澳大利亞、日本、南韓、菲律賓。這五個國家每一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，譬如菲律賓原來因為領土問題在南中國海和中國有很強的爭執，但新的總統上台之後就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，在美中之間尋求平衡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中國是一個大國，美國也是大國，兩個大國有爭執就好像兩個大象打交，草地就要遭殃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東南亞這些小國家就要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問題，他們經不住大國的衝突，所以他們保持平衡政策是當然的。包括新加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了。新加坡和菲律賓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這樣的同盟關係的存在對中國有包圍的作用，但亦都不是牢固的。譬如說澳大利亞在對外貿易之中和中國有很多的聯繫，但中國亦都對它的經濟報復，這種情況之下日子亦都不好過。南韓亦都是和中國是第一大的貿易大國，這種情況下南韓的政策經濟上面是靠中國，外交軍事上是靠美國，所以雖然是同盟關係，每個國家的利益關係都有所不同。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。